好，各位今日美政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Eric。 我们今天就聊一聊这个美中关系，因为习拜会正在进行。美中关系从川普时候的贸易战到这个佩洛西议长访台，美中关系就陷入了基本上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谷。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国家，那么这两个国家的关系要是紧张的话，那对于全世界的安全和经济发展来说都不是一个好消息。所以双方领导人也是急于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对于美国来说，全球的安全和恢复国内的经济啊，平抑这个通货膨胀，这个是拜登政府现在面临的一个难题。而对于中国来说，它国内经济情况的继续恶化，也迫使这个中国龙必须暂时的收敛锋芒，和自己的对手谋求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妥协。所以啊，双方都非常看重周三这双方最高领导人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他们会进行一个单独的会谈。实际上有消息说，为了这一次会面，双方的特使从今年六月份开始就一直在为这次会面进行秘密的磋商。不仅如此，双方也有管道向对方通报自己的行动的意图，以避免引起对方的误会。所以这一切努力都是希望能够在这一次习拜会上，从双方这个之前不公开的一种交流，转而去建立一种公开的和稳定的关系。但是啊，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就是虽然美国和中国都在极力的克制自己不去激怒对方，相互攻击的这个语言上我们现在看到也有所缓和，但是呢，双方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让步，这个说明还有一些核心的利益的争夺双方是没有达成妥协的。那么我们就要来看一看这一次双方会面各自想达成什么样的一个目标。首先来说，拜登政府有一件事儿是急需解决的，那就是明年的大选。我们知道在大选年，这个2024年的话，拜登不太可能再和中国政府进行高层的这种接触，因为每次大选中国都很不幸将会成为各位候选人去表现自己这个强悍的捍卫美国利益的这样一个姿态，中国基本上都会成为一个靶子。所以2024年再说这个美国高层和中国高层接触是不太现实的。你想，这些候选人要想争夺这个国家领导人的地位，他总需要一个敌人才能显得自己很爱国，很这个美国第一这个是没办法的事儿。但是反过来，最近的民调显示 73% 的美国人其实希望拜登能够和中国的高层进行外交对话。所以这两件事夹在一起对于这个拜登来说呢，这一次会面可能是最后的和这个中国改善关系的窗口，就是在他的这个任期中，这个可能是最后的一个窗口。那么有几件事拜登政府是要重点解决的。白宫的安全顾问沙利文Jack Sullivan 最近是接受这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采访中，他透露说拜登希望恢复和中国的军事互信的交流，就是美中军方要恢复一个交流的通道。中国方面是去年8月份在佩洛西议长访问台湾之后就切断了和美国的军事互信的合作，这个对于全球这个安全的维护者美国来说，这个是不可接受的。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另一个核大国不和你相互通气，不告诉你他的军方在做什么，这个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件非常紧张的事，尤其在当下这个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美国和中国如果再次公开表示说双方会互通军事方面的信息的话，那就会给俄罗斯和伊朗造成一定的压力。这个怎么讲？因为如果美中双方的军事行动是公开的话， 那么就可以让俄罗斯和伊朗在寻求这个中国军事和武器方面支持上，他要保持谨慎。反过来，中国也不会去冒着得罪美国的危险，暗地的去向这个俄罗斯和伊朗提供武器，如果双方再次签署这个军事互信合作的话。这个是美国最想得到的一个承诺。这个对于稳定这个中东局势，不让伊朗卷入中东的冲突，以及向乌克兰提供更有力的支持，这个都是非常有利的。所以这个可能是美国最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那么去年中国切断的和美国方面的合作，除了军事互信合作以外，还有这个毒品控制合作和气候方面的合作。我在之前关于美国芬太尼泛滥那个情况的介绍中提到过，芬太尼目前是造成美国人死亡人数最多的一个药物，每年芬太尼造成的美国死亡的人数已经是枪支泛滥造成美国死亡人数的一倍以上，仅去年一年就大概有75000名美国人死于芬太尼。那么在45岁以下的美国人中，芬太尼是造成意外死亡的第一位原因。芬太尼走私入美国的途径基本上就是来自中国的化工厂，他们提供这个芬太尼的前体化合物，还不是芬太尼本身，然后这些前体化合物到了墨西哥以后进行这个通过地下化工厂进行加工，那么制成芬太尼之后再走私进入美国。两国曾经在2019年达成过协议，就是中国对自己的化工厂加强监控，禁止和芬太尼合成有关的化合物的出口。但是这个协议去年也是在这个佩洛西议长访台之后被中国单方面终止了。那么拜登在这一次和中国领导人的峰会中，他最希望解决的问题可能也包括这个。他希望中国政府重新恢复对芬太尼前体这个药物出口的管制，来降低芬太尼向美国输出的数量。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美国和中国都是现在 AI 领域的两个领跑者，那么双方很可能希望在对人工智能的开发和管理上进行合作。比如说你要将这个人工智能用于武器，比如说无人机上，是不是会很危险？双方是不是应该在这个方面相互承诺，不把 AI 用在自动武器上，不要去让这个武器自行决定是否攻击目标。这个可能会提高它武器的质量，但是它有一个非常巨大的潜在的危险，就是我们看的这个电影《终结者》（Terminator）， 这个电影的噩梦会不会变成现实？大家都达成一个协议，暂时不要把这个 AI 用到自己的武器系统中。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合作，比如说两国的公共卫生上的合作，比如说对待类似这个 COVID-19 这样大型传染病的防控中，在过去的这几年，两国都交出了不及格的答卷，没有很好的合作。那么现在是时候双方好好考虑一下如何进行这方面的合作。最后还有包括像全球变暖方面的控制，因为中国目前是它的每年的碳排放大概是占全世界碳排放的 30%， 总量比美国、欧盟和印度加起来还多，所以这个也是这次峰会双方领导人需要讨论的问题。那么这个是美方的诉求。那么中国方面呢中国最希望在这次峰会中获得什么样的成果呢？中国方面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自己经济的这个持续的恶化，占中国经济总量1/4的房地产业出现了危机，国内的消费也持续的萎靡，对外出口大幅的下滑，国内各级政府包括城投公司这样的隐形债务的话，中国的债务总和远远的超过自己 GDP 的 100%。但是最可怕的是，中国在今年7月到9月中，这个外国直接投资 FDI 出现了负值。什么意思？这个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首次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意味着大量的外资是撤出中国，而不是投资中国。 中国现在正在失去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这个是中国方面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美国对中国的尖端科技的封锁和贸易方面的限制，显然是北京最希望解决的问题，但这个方面能够达成妥协的余地，我觉得并不太大。因为对华的限制和防范是美国国内现在目前两党唯一能够达成共识的方面，所以拜登总统即使想做出让步，他的这个让步幅度可能也不会大。不过尽管如此，拜登还是放缓了对中国的态度，他保证说，我们并不试图与中国脱钩，我们正在努力让这种关系变得更好。前不久这个美国财长耶伦访问中国的时候也表示说，美国无意和中国完全脱钩，经济上如果完全分离，将对我们两国和世界造成经济灾难。那么美国有没有可能在一些和国家安全相关不太密切的领域来降低中国这个产品进口的关税呢？这种可能性我觉得不是太大，但是依然存在。我认为这个可能是美国可以用来换取中国在其他方面让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砝码。中国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需求就是要求美国向台湾发出强烈的不支持台湾独立的信号。虽然呢，现在很多人都在担心台湾的安全，台湾海峡会不会爆发战争，但是我还是同意拜登总统的判断。他说，中国没有近期入侵台湾的计划。原因其实很简单，第一呢，是中国没有这样的实力，第二呢，中国的内部并不稳定，这个时候发动一场没有胜算的战争是不明智的。但是越是这样的情况，中国就越需要得到一种保证，这种保证就是说，你台湾不能够继续再向要求独立的方向迈进，因为如果台湾在独立方面的行动过于明显，这个让中国受不了了，而中国即使是迫于自己国内的民族主义的情绪，他也不得不冒险开战的话，那样就会迫使中国不得不开战。这个是没有任何一个理性的人希望看到的情况。明年也是台湾的大选年，能够遏制住台湾强烈的这个要求独立的意志表达的这样的国家只有美国。所以如果美国在这方面和中国合作的话，无疑将会使得中国放下一个很大的包袱。另外还有一点，据我的观察，这个中国领导人似乎非常想得到美国领导人的一个善意，来缓和自己国内对他这个战狼外交政策的谅解。什么意思？就是中国长期进行了一些战狼外交，咄咄逼人，造成自己的这个国际环境的一个孤立。那么他的国内对这个现象也有一些怨言，就是中国不要去四面树敌。那么这一次会面如果得到美国领导人表达的释放出的一些善意，也可以让国内觉得中国的这个世界关系还不错。所以我感觉中国领导人也有这方面的需求。所以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还是可以看出美中两国在各自的利益的诉求上还是存在很大的差距，可能获得解决的问题可能并不太多，包括像军事互信重新建立、芬太尼控制上，美国得到中国的许诺，中国得到美国向台湾施压、遏制台独倾向的承诺，另外双方可能在 AI 技术和碳排放控制上达到一些共识，这个是可能的一些成果。当然我们最希望能够看到的最好的一个结果，就是甚至也许是一个可望不可得的结果，就是在达到以上共识以后，美中双方还能够在贸易上放松一定的限制，就是美国帮助中国经济恢复，走出它的经济发展的低谷，至少避免中国经济进一步恶化。这个其实中国经济恶化对美国也并没有什么好处，这个是我们期望但是有可能是可望不可得的一个结果，因为拜登在国内受到的压力也非常大。这次峰会更明显的一个作用是双方这个关系紧张的一个背景下，双方能够坐到一起去谈一谈，建立一个关系的底线。什么意思呢？就是即使这一次习拜会不能够提升美中之间的关系和合作， 但至少设置双方明白对方的底线在哪儿，设置一个底线啊，比如说不能够再出现佩洛西议长访问台湾这样的事儿，或者说不能够再出现中国间谍气球啊光临美国上空这种事儿，双方都设置一个底线，这个也是一个积极的意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次峰会确实也是起到一个所谓去风险的作用。好，关于习拜会我们还会进一步的跟踪报道和分析，这是以后几天我们新闻的一个重点。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支持，我是 Eric， 我们在明天的节目中再见。